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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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接着上次，上次我们讲到的是第二页，好，我们现在接着第三页开始。那第三页我们要谈的是第五尽善之事。那要开始讲的时候啊，还有一些观念可能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小止观这个禅定啊，对于我们修持非常重要，那尤其是在家居士，因为我们本身是事缘多，所以我们心比较动，那我们心比较动，我们的功德难兼顾。你们能不能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好不容易在修持，但因为我有一些我的事情，我维持家计种种很多事情，当我本来在摄心，但现在我必须要心攀缘一境，所以我的心经常会被我这样的攀缘心给动摇。那这么一个动摇，就会让我们所凝聚的功德啊容易散掉。其实这里面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什么功德，其实我们前面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烦恼，我们这个颠倒的身躯是无明，就是爱取有嘛，就是我们的六根六尘一颠倒，就是我们一开始不能看清楚它，不能看清楚它以后，依自己妄想所生，就像唯识讲的现出的相分啊，就像梦境里面你自己为了要形成这个梦境，为了起这个颠倒，所以梦境就生两头。什么生两头？梦中的你，你自己创造出来梦中的境，然后就梦中的你执着梦中的境。那其实梦中的你不存在，梦中的境你不存在，就是让你躺着的人在做怪。好，所以我们的身心一直都是在飘动的这些，所以我们如果一直纵容我们的六根，是不是在增长我们的生死轮回？是，这是源头，这个修行的原理。我现在没办法谈那个，我有机会我要把这个整个因期放，因为上次我就讲过，就是我没办法讲，就是时间都很紧迫，但我打算把一次讲清楚，那另外找时间。但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法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修行才会真正的感应。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想要去解脱，但你的心却经常纵容在那个生死根。你想断生死，但你的生活却在滋润生死，这样的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整个修行有两个重要原则，我们不介就是一个叫做所知障，一个叫烦恼障。那这个有时候太明显了，简单来讲就是看清楚，然后要好好对治，就是路要看清楚，然后要勤劳的走，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这种观念不断在学习，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再过来我们要磨啊，就是所以才要精进。精进在某个意义就是让因缘具足的意思，让因缘具足。但你看哦，当我们难得有一点观念开始在帮助我们冷静观察生活的问题的时候，避免自己掉入这种境里面的迷失，结果不得不又要往境界里面去爱着。这是你的业力，你的生活需要。我不是讲说我们在这里一切皆空，但一旦出门，你坐公车，你就不用跟司机讲说一切皆空，搭车能搭所搭皆空，他说下车，不然就拿车票来。你跟我讲那么多，这现实，你只好少了一块钱，少了五块钱，不能搭车就不能搭车，这个现实。但学佛真正的空也不是说要否定它，问题是当你还在训练你的知见的时候， 你尽量在看到世间的一些 不实在相，它的过失相，它的不稳定无常相的时候，你的生活又告诉你它真的哦，它很重要哦，没有它会不受不了的哦。我的生活经常飘荡在这两端，所以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修行当中，我们经常得到的是散的福报，不是定的，不是坚固的，都是零散的。那好，那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勉力而为啊，勉力而为，就是说我虽然做不到，但我平常，所以为什么要谈小止观？因为小止观还告诉你如何动中修，其他禅修都是坐着修，那我怎么坐着修？我还上班呢，哎，那动中修，就算我们不容易做得到，我们也知道禅修的重要。这个禅修其实是令心专注，就像一教经讲的自心一处，你要学会这一个功夫，所以你要学这一套技术。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技术，就说啊，告诉我怎么禅修，我盘起腿，你就是东西啊，一个很固定的东西啊，没动，里面凑在里头也没用啊。这个东西再好，里面是波动的，不稳定的，因为它里面的内贼没除掉。所以有的人修修，我们很少像有些人他可以成就。你注意看，所有能成就禅修的人，他具足哪些条件？你仔细想，你不能说看人家得禅定，我也想得禅定，但别人付出的却不是以别人付出的。别人所防范掉的过失，我们却一直在纵容这种过失，然后再讲说哎呀，禅修真的还是假的，神通到底有没有？你当然没有啊，你永远不会有啊。为什么？你根本搭不上线啊，你这个修行跟他是绝然无关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在佛法的世界能淬炼啊，有问题啊，应该精勤的学，因为他会那种心情，我就讲说他会很实在。整个修不需要你特别禅取，你马边特别去把给，没，你不用，他就很正常，你就化解你所有所作所为都是来自于对道理如实了解的那种因果关系。所谓的因果就是缘起，如是因如是果。所以今天我做任何事情做什么都是心里清清楚楚的，包括我今天走的这个东西可以是对也可以不对，你也知道说那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是对有时候不对，我们不会要人家给我们答案，而是我们会去思考。那当这个事情现前的时候，为何它是佛法？为什么同一件事情稍微转一下它非佛法？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态度是解脱法，这样的态度是生死法。当我在修学佛法，我增长了对一切法的爱着，即便我修学佛法，但我对在修学过程当中的色受想行识生爱着，这就是你在佛门照样轮回。你在世间法当中所有一切造作，却能随观这个造作的身心是因无明相应起来的虚假无常相，能以冷静心观察厌离它，这就是佛法。所以一切法是佛法，我们刚诵完，在于如何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讲出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好难，不是，就是假的，不要只讲就好了，一句话。金刚经不是一个简单，里面没有我你就不要执我，你执得到让你执，没有我你就不要执，没有人你就不要执，不要没有众生你就不要执，没有真实的寿者相你也不要执，还一相，还一切相皆是虚妄。为什么？这些相都是颠倒相。所以不是逼着你去自我压抑说不要止，而是真实不可得。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随时保持我们的定力，那这个定力让我们能看清楚，由看清楚当中让我们身心能更加安定，这一切所有的善法就变成了加上混凝土结构起来，不然有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烦恼一起来一打就打掉了，很不堪。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烦恼，你看我常讲说我们的功德力在哪里， 我们贪忍的那种支撑的力量在哪里？你所谓的功德力是在什么层级底下，你就可能会不见了。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以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功夫，以我们现在的功夫要面对非常残酷的生死，等于是全然割舍，你说你能熬多久？几乎是兵败如山倒，连挡都不能挡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就必须要用一个很现实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让我们，你看讲说我们叫真上心学，就是在调练你的身心。那调练身心，我们就要看什么东西让我们躁动。所以我们的禅定不要弄得太抽象，好像很殊胜很特别，不是，它就是在调练你的心嘛。所以调练心的这个学叫做禅定学，就是说我如何让我身心一直不安定，以至于我的智慧不容易真实观照。那我现在必须一步一步让我的身心躁动的因缘在我内心里面一层一层去除掉。所以前面要你忏悔也是在去除这个障道因缘，乃至后头这些恨无欲去干，都是让你的身心安定。所以整个禅定里面所有的方法，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没有其他，就把那个散乱烦恼因缘给压制下来，压制下来维持这个稳定，智慧生，然后再砍掉它，它就是次第。所以禅修能不能成就，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次第。你不可能，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把那个楼层三楼四楼盖得非常坚固，可是地基很脆弱。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哇，这个这里防得非常好，但我说这个没用，因为如果下面整个坍它都坍掉，意义不大，因为你的基础太弱，你上层再坚固都没用，因为你的基础不够。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它的法的升起次第很清楚的。今天我想得禅定，那我必须要，我不是说我现在赶快修禅定，我赶快能有这个机会能升起智慧。问题这个禅定是为什么始终修不好？内贼未除啊！你不甘愿啊，你不甘愿啊，你不懂得去审查你内心不安的因缘。我们只是妄想要得禅定，却不好好面对那个散乱。好，我们讲到五种散乱。好，那这些散乱因缘你没去除，即使当把你这个散乱去除掉的时候，你的定法就从这里就生了。哎，所以很多人修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的人专注修禅，却不知道禅法的源头在哪里。禅法的源头在去除那些烦恼散乱。所以有的人你看他没有修禅定，但平常持戒精严，很多身心正念正知观察，这个修禅定啊，只要有机会稍微冷静一定静下来，他就上来了。但这要真功夫，平常你要看到你的散乱，这就是平常的练习。所以碰到我们有哪些烦恼心的时候，他不会从外面，从心跟外面对峙，他一直都有一个功夫，就是说我知道烦恼源头在哪，所以我不会积极去处理外在的，让自己身心更加躁动，而是怎么样往内。所以这往内的时候，看到很多烦恼的时候，他的重点不会在乎外面对错，他会在乎自己掉到哪里。这个意义完全倒过来的，像我们完全是往外在乎，那变成这个功夫，你再往外在乎，不就是爱取有吗？那你这个爱取有怎么修怎么修，还是在源头那吗？不可能的。好，在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讲到善知识，前面他有那个饮衣食具足啦，那闲居静住啦，还有习学问啦，这是一个外延的准备。再过来就是尽善，第五尽善知识。善知识有三：一、外附善知识，经营供养善能，将护行人不相恼乱。具足这样不容易啊！那其实我们讲说，像我们来，我们的善知识，其实有时候可以彼此为外部善知识，彼此为外部善知识，就是说我成就你。所以善知识真的难找， 我们假如自己本身对法不了解，你很难真正成为人家的善知识。我们有时候护法护相反的，护相反的，就是说你这个护法并不顺道，所以真正的护法是怎么样？要懂佛法。我说的话，你看啊、哦，我们现在有时候佛教啊，昨天不是有谈到一个，我们不谈那个啊，都是非常有钱的啊，他们就是去医治那个很怪的，医治很怪，而且很明显，所以我们昨天在探讨，很明显是很怪谬的，用一种手法要来敛财的。那种谈到这种东西，照理一般常识都会知道很怪的，但就是能吸收很多有能力物质的。你这个物质，你的发心非常好，但你愚痴相应，未来所造的过失，你会没过失吗？还是会有？为什么？当你积极在护持这种邪法，而这个邪法一旦散播出去，受伤害的跟你都有关系，不是吗？都有。所以你我们有最可惜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心是不是善良？善良，也真的一份好心，问题不知法在何处，所以他的护持是让什么？让很多恶法一直圆转。所以像我们这里、当然是我们个人过得去，修行也不够，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坚持我们的本分。我这耍那些花样，不断的宣传，不断的讲那些很奇怪的，然后在体育馆里面来个两三万人，那又如何？那不罪过很大而已啊，对不对？说两三万，我说我们下面那个蚂蚁窝好几百万，那都是出尘道啊。那多跟少没什么意义，是亲不亲近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你看，当众生愚痴的时候，就让人的那起贪心，想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客户，这不是很颠倒吗？是不是？这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所以佛法这个不用去管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一个法在护持的，包括我们自己周边的彼此，都是一个善守护者。那因为有这个守护，我们这个法才能稳定啊。所以这个我知道，哎，在家居士是外护善知识，谁说的？出家也是。那有的人他，你看一个僧团里面各个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他才稳定了啊。有的人他依某种因缘，他从旁边守护他。有些修行是你自己，所以并不是出家人就是教授善知识，不一定，他也是外护。像我们现在如果大家轮流闭关，那也很多都是属于外护善知识啊，他守护你不让你受干扰。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里面要有这种条件，这也是后来发觉这都是个人付出感应来的。假如自己自私啊，这种因缘也跑不来哦。你看一个人在这种守护一个修行当中，在我们来讲，所以我常讲说，假如这个道场里面要是有一个人呢，功夫即将成熟，我们可以为这个把为了他把这个道场所有的活动全部停止，就守护你一个。那为什么？这是一个道场的价值，一个修行的核心价值。我们不会把用别的来取代它，我们是用这样的修行去取代所有的东西。这类似就是说，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外护守护你。你如果道业将成，你只要愿意用功，我们不惜代价守护你，是不是这样？那你说，所以我在讲说，有一个法师讲说，那那不行啊，那每个人都这样，那我们道场不是门都关着的？我说。我们敢这样做，我绝对是敢，但问题是你要看你有没有够格，看你够不够格。你一个人的修行要让我用整个僧团的力量去护持你，你要拿出真功夫来。你做得到我做得到，但你千万不能轻慢。但只要你做得到，因为这就是 像四十二章经讲，我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比供养无量佛还更值得他的价值，这是经典说的。所以我们在讲说一个人修行的时候，第一个，你在修行要成就，你要外护善知识，在这之前，你需要外护善知识的时候，你先当人家的外护善知识，因为他自然会感应这个东西。当一个人是很真实的那种守护正法的心的时候，就算你旁边没人，也照样有龙天护法守护你。所以我们讲说，在我们现在来讲，只要能力所及，我们都希望人家好好用功。但可是为了维护法的庄严，我们也应该有所抉择，不能让它腐烂，一旦腐烂整个环境就乱掉了。所以第一个要守护它，就像我们那个委托站茄卵站一样嘛，这个就是为汉为平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每个都是我守护你，你守护我，以我的善法守护你的善法，其实都是以我所拥有的成就你，你的成就又变成大家都是具有对佛法的尊重，对护持佛法圣信心圣的这一份心，所有还一切修道者我们都善加守护的这一份心有了，你自然感应守护。因为我这一条在那朱家这一条路里面，我真的也看到，凡以道心相应者，德不孤必有邻。你如果相信佛法，一定不是这个守护就在。你会发觉说，你的事情啊，奇怪，你一点事情，很多人都关怀。有的人，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在一个团体，有一个很尽责的法师啊，那很客气，我今天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像我们这个都很忙的时候，东西都放着，就去帮忙了。把他的忙完才忙自己的。另外一个有讲说，我需要帮忙，没事都找事做，就是不做他的。你说这是不是分别？也算是分别，但就是你没跟人家结善缘了。你经常要跟人家计较，人家那个心生不来。你不要把大家当贤圣生的了，都还是凡夫生，那这个就有点现实。当你起烦恼，人家也都当你要求大家。有时候有意无意没有察觉这个信念，就是哎呀，我很忙，我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可以放的了。但问题有些人为什么这个事情人家愿意放，这个事情人家不愿意放？你的福德力啊，像类似这种情形，你看，所以呢，经营供养善能相互，行人不相扰乱，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都是不是光只是表面物资呢？像有时候我们这个人现在在修行，如何让他有一个空间，让他有一个审视的一个机会，乃至守护让他不动摇。好，那这个里面其实扮演的角色是很多，就是第一个让他的那种修行的因缘得以稳定发展，其实要很慈悲的，眼光要很长远的，一个人的磨练成熟都是要很多的条件的。像我们现在发觉磨鬼今后用，就是苦过的很好用，苦过的很好用，修行到最后还是真要条件，因为你在这条路里面好多东西会冲击过来，所以你有磨过很好用，所以适当的磨有没有必要？有必要，是这样。或者的话，像我们的假后做听课，以后要领众者，你都不知道人家苦在哪里。你自己没苦过，所以你会把很多种东西轻描淡写带过，你不能很真心感受人家的底下的心念的起伏，这个就不行。好，再过来他讲说，同行善知识，共修一道，互相欠发，不相扰乱。你看，这也是不相扰乱，他就一起修，所以这也很难得。所以一个在佛门当中如果要形成一个道场的维持，他第一个他的道风要很明确，他道风的明确就不会产生扰乱。我修禅你念佛，所以我知道有一个道场就很明显，轮到他哪一个维挪他就打坐，另外一个维挪的在念佛。我说哪有这种道场，哪有凭你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没这种道理的。 要是我啊，不讲啊清楚啊，这件是要念佛还是修禅嘛？啊，要修禅要念佛的都顺利的好啊。不要那啊，自己和和谈好，那不能再在那里凌乱。所以一个道场的道风一个人建立以后，他就不会在知见上产生冲突。其实第一个，他的道风明确，在中间的一个引导者也是很明确的在走这条路，所以他就会产生和和，不会互相扰乱啊。所以同行善知识，像我们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整个步伐一致啊，像比如说我们那一天去参加那个三十七年，他们都以为说，哎呀，法师你会讲经还会做法会，没有，我就二十几年做的一遍，我就二十几年我就做这第二次。他说那怎么会有的讲说为什么会那么庄严，我说这里面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我们参与者是用虔诚心，我们不是去诵经，不是这样念念过去的，是这一份道心在里头。假如没这个心，我不一定要声音如何，但这一份心融进去，这个法的味道就会呈现出来。但我们久而久之法会做到就疲惫了，那个法没了，这时候你会觉得很累，法会玩都累。但如果这里面有法，你会法喜充满。所以他们讲说，师父就跟另外讲说，哪时候在三十七年告诉我，你说阿伯，你洗个地方洗着来了，是不是再死一个再做个三十七年来参加？他说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他很想参加。所以这里面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好，这里面牵着他，假如我们大家的知见一致，你看当一个法会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的知见一致，发心清净，就形成一个庄严的法会。你不觉得这里面的诗不混杂，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在上课，有的人要听不听无可奈何，其实就不用勉强。为什么？因为他会动荡旁边的人，他会产生什么？互相扰乱。所以要维持一个道场的一致性，必须要你本身很清晰的这个道风在哪里，让人家可以选择。因为不跟你相应的不一定表示他错，他只是不相应的，人家应该适合修别的法。但千万不要勉强的去搅乱别人。这个同行善知识，在佛法里面，善知识有什么作用？是吧？我常讲过，你任何需要在修道上，他不离不弃。但你一旦作恶，看到他，你会惭愧。我们最怕的就是说，他跟你很好，你作恶的时候看到他，变成说。我怕别人知道，但我不怕他知道，因为第一个我修听，他会掩饰我，这是恶知识，你们要记得，会掩饰你的过失。别人明明师长跟你讲，背后偷偷安慰，卖差疏忽，这种是恶知识的。然后一讲那个法的力量就不见了，那个法的力量就不见了，所以不能这样。真正的善知识，我说我要举一个老法师啊，他刚出家的时候到一个道场，经常被一个欺负，他就去找他师父说，这个怎么老是欺负我，问我们在一直抱怨啊。那个师父就说，他都已经够欢了，你别够盖敢欢欢。他说想本来我去跟人家讲你应该骂你弟子啊，怎么会骂我。他想说啊，那一个人已经够欢了，你还要跟他一样，变成完了骂他。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每个人的修行，他的烦恼也不要作为你烦恼的理由。好，我各有对峙，不是由你在这里生烦恼，你要找个答案，这样下去何时才能了。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讲说，这个人怎么样，应该怎么对付他。当然还刚开始他会觉得这个师父不尽责，这个挺他的哈，他觉得这个才是他的道友。结果经过了几十年，他现在怀念的是那一个骂他那一个师父，因为他守护他，他知道了，如果他继续颠倒，他不会感恩他，可是他了解了，所以他感恩这样的人。好，所以你看，在一个善知识里面，他有一种呢，就是说，你的恶法在他身上，你的恶法在他这边不容易增长，你会怕。 如果你发觉你碰到有一个人旁边你的恶习现出来，他不，你都无惭无愧，就见到他你的惭愧心不会生的，这个不是你的善知识。他必须要怎么样 同行共修一道啊，互相劝发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上的助缘。我们现在有时候一个人修啊也可以，但你看助缘少，助缘少。如果你功夫很纯熟，你一个人修可以，但功夫不纯熟的时候，其实是要团体相互勉励。我说我们在这里，就算你懈怠，你也不敢任性懈怠，为什么？旁边有人看着，是不是？有人看着啊，你我可以懈怠一下，你长时间你可能懈怠。如果大家你看，这个如果一个团体威仪严整、纪律很清楚的时候，你在这里想懈怠都难。你要懈怠，你要偷懒，你除非离开，或者你没办法待。这叫丛林无取处，你要么就往上停，要么你就淘汰掉，就这样。所以逼着你必须要赶快，自己也赶快成长，因为大家在进步，大家在用功，你也跟着，这叫同行善知识。所以有时候不需要同行善知识跟你一样的很亲密，不需要呢。你看有时候就是你打坐，你睡觉，别人旁边在打坐，你怎么睡啊？啊，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普师傅，他很喜欢打坐。我刚出家，我就是也很不喜欢跟他在一块，因为跟他在一块也没办法睡觉。因为我睡了他还没睡，我起来人家已经坐好了。那老学在打坐，新学在睡觉，我算了，还是起来好了。不过还是很想睡，所以很不想看到这样的，因为这样很难过，这个压力很重的嘞。但如果换别间这样，我只好跟着也打坐，宁愿打瞌睡也不能躺着。为什么啊？旁边都这样，我还能怎么样？啊，你说你这样你不进步还可能吗？每个都在禅修，每个人在用功，你也只好跟着上来了。啊，结果我们在打坐。那他们都在睡，算了，我也睡了。这叫恶知识。每个用扎扎屁股、哇哇屁眼那个，完了。你看这个用功，这一用功，让你生惭愧心，就同行善知识。所以我们在家庭那个活化家庭也是如此啊。他用功，你再整个起来。再过来是教授善知识，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示教令习利己啊，就让他能知道怎么修持。那这个里面就必须要是有一些经验的啊，在观察上，因为我们叫做经验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维系处，包括比如说我们念佛，这中间容易掉入哪些的执着啊，或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我们在做抉择的法门主要的法理在哪里？就像我常讲叫此生故彼生，那一般人啊，我每次问很多人就认为先此后彼，我说这个是违背缘起法的。此生故彼生，彼生各处故此生，所以无此无彼，不是先此后彼。但文字就是此生故彼生，你以为前后关系，不是，是同时关系，有左有右，有右有左，不是先左后右，不是先右后左，是左右相称，离开左没右，离开右没左，是同时因果。是，所以因为是同时因果，所以两端都结假。但你如果有前后关系，变成前为真，后也跟着真，你说不出缘起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观念一旦没有掌握，我们在修学上就是依这样的颠倒，这是一个容易掉入的思维盲点，你要点出来。这是理解上的盲点，还有在实修上的盲点。你一般修到最后会有哪些境界？一旦境界出来，会起哪些执着？哎，就知道它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有走过的人就知道说，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么认知？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你现在是起什么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这样？是错？也就是说，你这个刚一起来的时候，大周边会有哪些情况？他们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一般来讲会起哪些信念？有的人在修行当中突然法喜充满，错。那当然有些人就说先让你欢喜，等你成熟再把你驱逐，这个也是经验。 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善知识的守护，让你学习快，比较不会掉入那种陷阱。再过来，自己要善知思维，不是听完就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法也听得多，但很少深刻思维，纳为己用，少，听多了，听多了，但不成为，就地图多的话，那不知道路怎么走。这是一个，再过来，烦恼，烦恼会是你的三世事。那个，从烦恼看到你的功夫提不出来，你的功夫是假的，所以不要忽略哦，烦恼很重要。烦恼可以让你烦恼，但烦恼可以让你觉悟。身体要一点病症都没有，你都不会看医生，对，所以我们说肝病最麻烦了，因为它不会痛，但一知道就糟糕了，这个问题多了，因为没神经啊，没神经啊。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种种问题啊是如此，修行也是如此。其实每一个烦恼都告诉你，你输了哦，你烦恼了，你执着了。其实会修行的一个善知识，烦恼自己要懂得静下心来，要懂得依止三十四，这会是你学习成长很快的条件。好，所以不要忽略的。所以有些人，我现在经常看啊，因为有些人的烦恼太浅，历练少，所以他守护的就是这些，他不会想到去清洁外面，他只是想说我的桌面很脏，他不会去管外面怎么样，因为他的心量就在眼前的干不干净，所以他周边环境都已经脏了，他也只有守护着。因为我们家如何来捕老鼠？外面环境那么脏，你捕也捕不完了，蟑螂怎么进来？那整个大环境的问题，除非你整个环境慢慢经营。所以我们后来在整个学习当中，其实有很多经验啊，因为你怯懦，所以你没有历练。所以你就看不到那个烦恼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在自己的心怯懦，在修行上退缩了，所以看不到那个烦恼面，也看不到他的功德面，所以要行广大菩萨道就不足了，心胸小。所以我们现在我讲说，现在很少人发广大心愿的，嘴巴发八字有，但实际真的内心由自内心发真实愿的不多。那一份自己想累积种资粮，想令正法久住，想随缘看能利益多少人，利益多少人，这一份心真实的心不多。偶尔发一下，反正发的不了钱没关系，发哎呀了钱的我就稍微发小一点这样。像这种东西就说很难，那为什么？因为看不到广大功德，看不到广大的烦恼，所以他不容易来。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觉得他的历练少的时候，他所承担相对就小。那所以我说这条路，当一个人要培养一个修行的法将要出来，其实这中间可能会有很多夭折掉的。但有的人跌了再起来，跌了再起来，跌了再起来，这种人向来就不多。他说哎呦，你怎么没有烦恼？你怎么在暗夜哭泣的都很多嘞？每个人修行自己在突破当中一直熬，一直熬过来的，那个是很实在的。当你突破下来之后，那堪忍性强的时候，整个就不一样了。但现在不容易，所以后来有些人修行变成他因为心发得很真，所以他的那个力道是很真，所以相对来讲发这个心以后，他的承担力也跟着起来。所以因为他的发的心大，他的功德的进入也大，广开这个门路嘛，布施也做，持戒也做，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功德一一进入啊。所以这种人苦恼也快，颠倒也快，失败的也多。但如果训练一个出来就够本了，就够本了。我们接着看，这是我们讲的应该要有这些条件啊，聚缘啊，聚五缘啊。现在讲说喝欲啊，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喝律啊，像这个部分的浙大师的东西啊，很多都是引用大智度论的，详细的内涵在大智度论里面。四禅波罗蜜跟小止观，就凡是讲到二十五方便，这个像喝五欲去五盖，很多都是大智度论的，龙树菩萨写的。这点啊，当然他是衣钵的进来的啊。我们看他怎么说，这都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着重于禅修的形式，而忘了这就是禅修了。我们讲说，哎呀，都没在打坐，有，他平常已经在对治烦恼了。这样的一个喝五欲弃五盖，其实就是禅修的开始在修了。啊，他的旁边的助道因缘都已经在做了哦。所以你如果平常就在守护这个，你要禅修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么难、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平常这个守护没有，你为什么很多人修禅修不容易成就？你没这些东西啊。无欲无盖是欲界啊，无欲无盖是欲界啊，没有降伏怎么会有色界功德出来？纵容欲界烦恼，切想生色界功德，无有是处，没有这种事情啊。好，所以我们说假如我们自己啊有这种心情，有这种发心，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有心安排众因缘，聚五缘，对不对？喝五欲，弃五盖，你说难吗？不会啊，有些你都已经做到了，是不是？你如果做这样，像比如说我们打佛七，打佛七当下就聚有了多少缘啊，对不对？假如我们这种佛七来个半年，哇，那当然就对。第一个聚五缘，都不都聚了，对不对？啊，当然有时候还可以忏悔，那平常你也可以做啊。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也可以啊。那这个喝五欲，因为很多地方其实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对治了，虽然都是一分一分一分少分少分，但因缘都在这里。所以一个禅修过程当中，如果他的条件恰当，其实二十五方便很多都在里头。长时间的累积，会不会得禅定？会有，如是因如是果。嗯，你看啊，所言喝欲者为五欲也。凡欲坐禅修习止观，必须喝者啊，就是你一定要喝者。其实怎么样？这个喝者啊，当然。这个对治无欲的过程是苦恼的，对吧？因为这是你喜欢的，所以它既是你喜欢的，又要喝它，这个过程就开始苦，就开始苦了哦。修行没你想象那么喝无欲啊，那喝五贼，喝五外敌人，当然我愿意喝啊，我反正本来就很讨厌他了，现在喝你要的哦。所以当你开始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开始这苦就在这里出来了。所以修行苦当然是对治你的贪着。为什么要喝五欲？爱、取、有、生、老、死。你不喝五欲，你怎么去断爱、取、有？对不对？所以就随个人观里面，他你看啊，那个爱、取、有业重，他的生、老、死是不是业强烈？所以当我们现在还在爱取有，去懂得去看他的过失的时候，他是不是开始肌肉放松？是不是？他是不是有这种作用？可以。所以你看啊，无欲者是世间色声香味触，常能狂惑一切众生，令生爱着。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因为你着了，着了以后爱的越多，你那个身心是很难自在的。所以什么叫清安知道了吗？被勾勾归完了就清安了，你不会纠缠在一块的就是清安。你为什么会难重爱着？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以喝五欲去五盖而得感应禅定的因缘，入禅定之后五欲五盖更加的被对治。所以你讲五欲五盖就是你的初重，当这五欲五盖去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清安。十个重子放下来不轻一点吗？那个东绑西绑都是你去抓的，现在你把它放下，你就知道 这种由禅定，其实禅定你也想象禅定给你清安，不是的，是烦恼减少给你清安，是利用禅定把烦恼折服，这时候清安。这些挂碍都是让你热恼的、不自在的、黏着的啊。像比如说我们走在一个地方，脚提起来黏在那边，摸这个黏这个，光走个路好像橡皮筋整个绑着，你能清安吗？像我们现在很不清安，为什么？冬天到了，我这阵子实在是穿得很啊。不过这个跌倒啊比较安全，没有弹上来，因为里面塞很多东西啊。不过就是觉得绑来绑去的，你看夏天，你看，穿得轻松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样样的，啊、哦，那像我们这手在烫，棉被稍微重，拉的，很麻烦，哎，是不是？这里很多东西就牵缠在一个，样样都重，信念重，这个烦恼重，欲望重，什么重，弄得你自己极为不快乐。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快乐？你看嘛，你牵绊在哪里呀、啊？那所以说整个修习禅定本身，因为我们这个禅定的修法比较不像纯粹禅定，因为它里面有知见在里头了，所以喝无欲无盖的禅性叫正定。世间禅定不一定对治那么多烦恼，它既对禅定的贪着，它也可以生禅定，但本质内涵不清净，所以这个禅定不清净不稳固，很难修圣道。但像这一类的具有正见的对治烦恼的禅定是坚固的，是有力的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他能狂惑令一令凡夫，就是狂惑一切众生，令这个就是凡夫能令身爱者，若能深知过罪，即不清净，明自明何语？你看，所以这是要智慧啊。所以你越看越清楚，这跟我们你看，好吧？那念佛是不是如此？念佛就是禅定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一直要告诉你世间不可爱，喝无欲啊？喝了无欲会不会清安？会啊。所以我们现在禅修念佛是不是就用禅定的原理在里头？是啊。这种所以说，当你念佛的时候，越来越看清楚这个娑婆欲界的种种苦的时候，这个身心是不是会往上带？你的禅定的因缘是不是会生？所以我经常问，为什么很多人念佛，那么多人念佛，很少人证得出禅？方法有问题啊，方法有问题。如果你方法对，可以啊，就是这个。所以喝无欲，去无盖，有没有违背念佛法门？不会啊。所以你如果在这边加功夫的时候，这个欲界烦恼就你看，它都不清净，因为你在喝着它，你看的过失越明显，你就越不清净它，越不清净它就越不绑着你，越不绑着你就越容易跳出来。所以还是见呐、啊，你看喝臭豆腐不好，不很香哦？那外国人就觉得不好，可是我觉得臭的很有味道，当然那怎么喝？那我们啊，色身香味触。喝不错啊，那你没办法喝，所以大智度人就针对这个一一说出修道人在这样的无欲当中如何颠倒，举了很多例子，你都以为没什么，就有人颠倒。那我们讲他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是因为没关系，所以到现在还在原地，就是这么多没关系就在原地，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都基础都是平常。所以平常在生活当中，为什么这样要求、这样要求、这样要求？它是整套的吗？它就往这边走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持戒？有些地方为什么要守？有些你做不到，你要知它的过失，但你不能不知道这一条所要守护的烦恼会障碍你哪些修行。所以我说，戒法的升起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他是这样的因缘生出戒法，是为什么要这样生？这样的因缘生出戒法，是因为烦恼是这样的因缘生的，所以我必须要挡掉它，去除它，它的烦恼才不会障碍。所以它是一个真功夫，它是一个真功夫啊、哦！你看，喝色欲者，所谓男女形貌端严，修目长眉。哦，哇，这个大师这个语词也是蛮会写的啊。这个要是我还写不出，修目长眉，朱唇四齿，哎，往这个黑牙齿的没关系。 数尺，及世间宝物，青房赤台，红紫啊，宝玉，这宝瓢，不会有瓢瓢绿，不瓢绿，红紫瓢绿，种种妙色，能令愚人见则深爱，作诸而也。如频婆沙罗王以色欲故啊，深入敌国，连敌国都能赶去。好，在云尼阿范波罗房中啊，好，就是说他都可以不顾生死，就坚持要进入这种烦恼里面啊。幽田王以色染故，结五百仙人所诛，如此等种种过罪，都是因为色欲。所以你看啊，这个平常的时候，色欲有没有一定？色欲其实是被熏出来的，它是被熏出来的。所以像我们现在的烦恼，现在修行很难成就。为什么？过去这种烦恼的熏没那么强，现在网路啦，很多这种熏到拔不掉，熏得太强了。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有些道长还让每个房间都有网路，你不要害死他们。没有啊，自从他有网络以后，就是不起烦恼，当然不起烦恼啊，因为他天天在跟网络通烦恼啊。他现在已经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他可以在道场里面不出门，能沾染三界烦恼嘞，是的，傻乎乎的，给一个熏染烦恼的管道。所以我最近在上课也跟一些学生讲，现在还在 Facebook， 因为有病是吧？当然我不是骂你们，有说不定有，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因缘，这个缘就一直扣拖拖拖拖拖拖，像我们要断都断不了，因为责任所在。你不要再去创造这么多的缘了，但世间人有他的需要，我特别允许那个，但出家人能省就省，那一定是非死不可的。你的非死不可就非死不可，你说哎呀，我们可以通知联络啊，知道这个法。我说你别骗我，你那深爱着心，心散乱攀岩诸境，你看看功德多还是过失多。现在有的呢，一天不上完收拾心会受不了，对不对？我不是讲说要是我即便收到我都顾不回，为什么？不是我轻慢，是避免让他以为我经常守在电脑里，以后就经常用这个跟我联络，因为他认为我经常会有，所以我就只好经常守着电脑，我干脆让他不觉得我经常在电脑，所以他就不用这个跟我联络，我就不用一直挂在这个。所以有时候干脆不回，养成习惯用电脑跟我回，跟我联络，经常得不到答案，因为这样我也无牵挂，你也不用一直守着这个。那当然对世间人来讲，那怎么这样？我说太多考虑因缘，经常纠缠这个网络啊，老实讲没办法修了啦。所以像我们现在一种在那个色欲啊，色身香味触都进来了，那种脸着是不断串习。我说我们现在应该要设一个阴亲债主牌位，应该知道什么牌位吗？摩托罗拉iPhone， 你说阴魂不散呢？不是他追着人呀，是你拿着不放的嘞。对，走到哪里是不是凉？还你愿意的？现在不是都低头族吗？这明明是你的冤亲债主。但我这样讲是会不会过偏的？没关系，你听啊。但从修道上来讲，已经时时跟外缘串习。其实修道人应该知道，必要的话应该折掉。再这样下去，当然负责弘法的有这种必要，你不能给人家折的话，那你干脆你不要对外嘛。那所以说有的人担任职事要，但你自己至少不要贪着在这上面。其实这个因缘已经让修道人很多都荒废掉了，这一点过失要不能考虑啊，以后道人难成了，难成就。傻乎乎的还自己一直该做的做完，就说不得，现在不能不用它，但用它的时候要知道它的功德跟它的过失。你如果不知道就一直栽在这里，我告诉你，道人绝对不会从网路生出来的， 不可能的，这样一直心一定散乱掉。哎，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不知道，就是说应该要网络化怎么样？哎呦，这，所以我昨天跟学生讲说，当我在领导一个团体学员的时候，高级部二年级以上才可以摸电脑，初级部一概禁止。没错，你的道心都未稳，还继续跟外面藕断丝连，你怎么断食？你怎么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呢？你没办法，你的饮食习惯是串着过去，你难得刚出家，这个习惯还跟外面一直在连，你怎么改变你的心？所以为什么要五下邪戒？改变气质嘛，让出家的生活，让你整个把你的那种思维习惯整个翻过来。或者的话，你要半吊子不能样子是俗人一个，那不行啊。所以修行它是这样的，好，所以你看它这个欲，所以当修行，如果平常你不对治，在你修的时候，你看看你平常打坐，我们不是讲说念佛多简单，就开口而已啊，七天下来很难一心不乱。你看你有多少贼就在五欲五盖里面，你多少心思就是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平常没对治，你念个佛就压得了？不可能。好，我们看二，喝声欲者，所谓空喉真谛，丝竹金石音乐之声，及男女歌咏赞颂的等声。所以我们在唱诵的时候，这个声有没有重要？尤其是大圣的音声佛事很重要，但当这音声佛事务必要起正念，否则的话这个音声佛事会腐蚀你的心。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到人家在唱诵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换拜声音以世俗角度是很好听，但我觉得不清净，味道怪怪的，凉滴滴这样，因为那个声音有点黏着，有很多那种情，要么就是修行的悲情，那种菩提心的情可以，但有时候就夹杂了很多染浊情，那种有时候听起来发觉这个声音不大清净啊，有点那唱起来很悲，有点像唱沙虾无奈。如果换拜唱成像三生无奈那种唱法，那个很不清净的，那个感觉好像种种的难以割舍的爱着，而不是一个世间对众生的苦悲的那种心出来，修到了心，那种悲跟那种对世间无可奈何难以割舍求不得爱别离，唱出是用万拜音声唱出什么求不得爱别离的演唱会，那这个不清净，这个不清净，听得怪怪的，听得怪怪的。哎，有的人在强调音律上的一个呢，他其实动摇身心的。所以很多人在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人在教禅修，那时候刚好有机会看他那晃的声音呢，好像那个喜多郎那种的，好了，在这里观，我觉得也可以啦，对初学，但我觉得这里面呢太多感性的东西，这叫禅修，这里面应该怎么说，这里面很多会夹杂，就是也有一份法的内涵，但让人家喜欢在这个空灵当中，对很粗重的烦恼是有对治作用，但难免又起另外一个爱说，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长期以这样修行呢，其实是掉另外一边的。看到这样的东西好浪漫啊，那个打坐好浪漫，你看现在怎么放下怎么样，哇，这听起来哎，好舒服，那是一种感，不是一种厌离，不是一种朗照，是一个东西厌离完了以后去抓一个可爱的感觉，有这种懒着想，所以这样的禅修其实只会让你啊对外面环境很讨厌，很喜欢这个，却不知道应该一切法是诸行无常，却以这个东西越深的爱染污，不要，很讨厌，这个才好，这个才好。结果深深爱着这种禅修的境界，一世间的外相啊，生嗔恨心对立，结果还是不清净，还是不清净啊。所以你看啊，他这里面有这种，他说 歌咏赞颂等声，能力凡夫闻其染着起诸恶业，如五百仙人雪山住啊，闻真陀罗女歌声啊，即思禅定，心醉狂乱。我们会不会？我们现在讲，我们都不会，对不对？因为现在的声音粗了，但你要是很细的声音呢、啊，很细腻，刚好触动你的，你会。我就举我自己啊，那一天不知道有一个给我看到，最近不是现在刚好看到那个抗战的那个一个史记。这时候有一个节目出来，就是那时候在八年抗战，有很多的将军啊都死了，他们死了临终的话，这个话里面谈到说，死不可怕，但我的老母在，请某某人你为我照顾。他说死我不怕。好，那还有就是说，每一个将军要走的时候，那种到最后自杀的很多，因为总共死了200多位嘛，将军啊，很多都是自杀。有的是重担，那这个节目里面就说出他们当时的那种心境，那我们难免就激动起来。我们还在，因为我们当过军人，那我们就开始有点跟着要动起来。这个就是这样，你看、你的习性过去曾经有这种强烈的习性，你曾经当过军人，你曾经唱过这种军人的进行曲，曾经很雄壮威武，这个时候看到这种很卑劣，这种很壮烈牺牲的时候，那一份世俗心的爱着很自然油然而生，你就挡不住你那个情绪的波动声音但是声音一定有它的细微的内涵触动你自己，是不是？它就会触动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说我们声线，你看它五百仙人这种声音，你看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那个天女散花，阿罗汉的花摆不掉，这个花不是你讲的那种粗的，这是当然它有它的神通力，也有你懒惰的地方，其实有种种不同。所以引申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没有，像我们在唱诵很多地方维系处受用懒惰都是动禅定的，所以要深知过犯，受用归受用，但它的因缘变化要能观察。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